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大陆法会文章让我找回修炼如初状态，作者八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7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0几年了，总是精进不起来，三件事也在做，但很多时候处于敷衍状态，有时候状态好一些，但很快又被常人中勾引人心的东西、迫害的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干扰拽下去了，这种状态长期突破不了，心里也知道着急，但就是精进不起来。最近看了一些明慧法会文章，明显觉得一些执着心减弱了，我更信师信法了，修炼的信心更坚定了，有修炼如初的心态了，以往一些具体事找不到自己的执着，现在思路清晰了，能找到执着了，也知道事情该如何处理了。当然大法弟子最根本的改变是从法中来的，在这期间要坚持学好法。以前也看过法会文章，但不认真，这次不同了，索性把历届法会文章都找了出来，逐个看，越看越爱看，越看状态越好。不管文章中谈到的情况对自己有没有针对性，都有促进作用。集体学法、法会、练功点，这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有了这次经历，我也更深刻体会到法会的巨大作用。建议精进不起来的同修，也多看看法会文章，相信您也会有很大收获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母亲过病夜关中的教训和感悟，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6日。几天前母亲突然喘不上来气，自行吸氧也无法缓解，我们紧急送她去医院抢救，几个小时内医生接连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说母亲有严重的心力衰竭且喘不上来气的情形，到现在仍没有缓解，情况十分危急，如果再不行可能就要插管了。从得知母亲的情况开始，我的心情就十分沉重，感性的一面在情的带动下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担心、焦虑、悲痛等各种情绪一起袭来，而理性的一面同时在提醒我，不要被表面的假象蒙蔽，母亲是一名得法多年的老大法弟子，这一定是在过关，是在对她和我的双重考验，我要理智应对，不能被情冲昏头脑。于是在把母亲送入急诊安置妥当后，我就赶紧提醒同去的没有修炼大法的家人，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通知其他同修，请大家帮助母亲一起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邪恶的迫害和干扰。坐在急诊室外的凳子上，我持续发着正念，心里渐渐冷静下来，开始理性地回顾这次考验产生的原因。其实几周前，母亲的状况就开始出问题了，血压很高，而且总睡不着觉。他说睡不好就没精神， 于是他开始不规律地吃安眠药和降压药，有时觉得特别不舒服，还会再吃点速效救心丸。我提醒他，作为修炼人，这些不舒服的表现可能是在过病夜关，修炼人没有病，师父早就把身体都给你清理干净了，没有病为什么要吃药呢？而且我总觉得睡觉这个问题也是他太执着，一定要睡着，睡着才能好，所导致的。所以我就劝他，把这个执着心也放下，有的大法弟子几天不睡觉也没有问题。他点头称是，可是他的心理状态不稳定，过两天再看他，他就又恢复到之前的认识了。几次下来，我渐渐的就开始着急了。我跟他一起学法时，但凡读到师父讲病业观的相关内容，我就会重点跟他展开讨论，但是他的状态还是时好时坏，清醒和理性强的时候，他就坚持不吃药，但是过不了几天，他就又愁眉苦脸地跟我说，睡不着太难受，又开始吃药了，有时还要靠吸会儿氧缓解。眼见他越来越不悟，一难受就依赖药物缓解，而且他发正念也经常记不住四个整点了，发正念倒掌，打坐时睡觉，动工动作变形。我看在眼里，心情也越来越急躁，以至于我自己也被情和魔性带动着，开始拿话说他，说他太不争气，白修了这么多年等等之类的。那时还傻乎乎的以为自己是在帮他，最终他在我的刺激下决定坚持完全不吃药了。坚持了几天，结果连续这几天都完全没能睡着，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状态不好，也没法有效的学法练功，最终导致了危险的发生。在回顾来龙去脉的过程中，承蒙师父点化，我的脑海中一下闪现出了自己之前的做法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强制别人不能真的让人改变。之前的我完全是在自己的执着心带动下，对母亲进行说教，拿师父的法理压母亲，有时甚至是跟母亲吵架，还自以为是为母亲好。之前我一味地追求尽快改变母亲的观念和执着，一直在向外找母亲的问题，还自以为是师父在借我的口帮母亲提高，完全没有去向内找自己暴露的这些执着心，所以导致我说的话完全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其次是我产生了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心和抱怨心。在我近来和母亲沟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悟的是对的，觉得这么明摆着的法理，为啥母亲就想不明白，做不到呢？这样的想法让我的心态渐渐急躁，不能心平气和地去听母亲的一些不同意见，不能不带任何观念地去衡量她说的话，进而理性地去帮她，反而是急于求成，只想尽快按我的想法去改变她的思想。我以前还总觉得母亲爱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地说别人，而我的做法实质上又和她有什么不同呢？第三，就是我在走极端。母亲有时会说，那我停几天药试试吧，我就很不屑，觉得还试试，有啥可试的，大法这么严肃，是用来给你试的吗？就应该彻底放下，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只要吃药就是在走常人的路，听上去好像很义正辞严，但是这样其实并不真正符合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顿悟和见悟时说，这一个理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怎么悟还不行啊？一下子认识到更好，慢慢悟到了那也行，不都是悟了吗？都是悟了，所以哪个也不错。我凭什么就非得要求母亲一下子就认识到完全把心放下呢？要知道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母亲是因为祛病健身才走入大法的，所以可能确实对病业这方面的执着心强一些，会比较难去一些，所以母亲的思想有反复是正常的。我对母亲的要求太苛刻了，也太极端了。第四，就是母亲太强为了。母亲一方面没有真的放下对病的执着心，一方面又勉强自己按照我的要求不去吃药，硬挺。这其实就是一手抓着神，一手抓着人，但是两头都不靠。我个人悟的是，如果你实在放不下有病的心，那你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就还是常人，那就先按常人的方法办。如果真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去认识问题，放下对病的执着心，那自然能够按照超常的理去做，坦然的，不用吃药，不用去医院，从而消业过关并得到提升。而强为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想到这些，我心中真是悔恨交加，恨自己为什么没能早点悟到这些，以至于在偏离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铸成大错。我在心中祈求师父，请再给弟子一次机会，弟子知错了。又过了几个小时，好消息传来，母亲的呼吸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命体征已经比较平稳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当天晚上，我也出现了过病业关的考验，头疼欲裂，反胃恶心，还闹肚子。我心中想起了一个声音，让你平时总说母亲不够坚定，现在考验来了，看你怎么坚定过关吧。要是你自己做不到，那你之前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于是我努力在心中发正念，坚持学法练功后再睡觉。第二天早上终于症状全消。但是这个经历也让我进一步反思自己，我只是一晚上的过关就难受成这样，而母亲已经连续数月承受身体上的苦痛了。其实她的忍耐力已经比我强多了，而我还总是觉得她不够坚强。以前对母亲的要求真的是没能设身处地的从她的角度出发，对她的关心理解太不够了。在我不断地向内找后，母亲的状况也越来越好，没过多久就顺利出院了。回家后，我和母亲像新学员刚得法一样，重新开始认真从头学法，对着教功录像纠正自己的动作。母亲又找回了刚得法没多久时那种全身轻松舒适的感觉。头一次练功，身体还很虚弱，去卫生间都需要搀扶的母亲竟然独自站着并坚持一次练完了四套功法，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原以为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能坚持练十分钟就已经很不错了呢。以前不够精进的我，现在经常是一静下来就能听到隐约传来的练功音乐，而且常常是忙完手头的活，一看表刚好就是发正念的时间。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和提醒我要精进实修。母亲的身体恢复得特别快，整个人的状态也比去医院之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她也终于发自内心的放下了吃药的心。这次回家后，母亲先是血压全天24小时都特别平稳正常，这是先前靠吃药根本无法达到的。又过了几天，母亲服药后量她的血压，量出了一个超高的数值，但她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我们一下就悟到这是师父点化，吃降压药其实对母亲已经不起作用了。于是母亲决定不再吃药，也不再量血压了，这是之前强为时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效果。现在我和母亲每天沐浴在祥和的气氛中，深刻体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 感谢浩荡的佛恩给予了我们第二次机会，感谢师尊的智慧帮我们化危为机，收获了更好的自己。总而言之，这一次之所以出现危险状况，确实是我们之前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之所以把我们之前失败的经历原原本本写出来，一是希望能提醒遇到类似状况的同修不要重蹈覆辙，二是希望和我们一样没过好毕业关的同修也不要灰心气馁。只要我们真的向内找到自己的执着和不符合法的错误，并诚心改正，慈悲伟大的师父都会给予我们机会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师父赐予我们的改正机会，争取在下一次过关中做得更好。以上是个人目前修炼中的一些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化解了孩子心中怨怒的坚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晴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8日。我修炼大法以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改变了爱生气、爱发脾气、以我为中心的毛病，变得宽容乐观了，因此家庭和睦，也能够真心的对公婆好了。第一部分，家庭变故。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没有了经济收入，而且多次被绑架，警察经常上门骚扰，自此家无宁日。多年以后，丈夫有了外遇，要与我离婚。我说，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告诉我，我会改正。他说，你哪里都做得很好，我的同学里，妻子没有比你做得好的，但是我们志不同，道不合，没有共同语言，分手吧。我知道他所说的都是借口而已，我细心照顾家，照管孩子，真可谓是无微不至。孩子从出生，除了我被非法关押，一直没有离开过我，走哪儿带哪儿。我不喜欢农村脏冷的环境，但是每年过年，我们都去农村跟公婆一起待一周才回来。实际情况是，我昔日头顶上的光环不在了，荣耀没有了，也没有了收入，在社会上是被打击、被贬低的人群。夫妻结婚时同甘苦、共患难的誓言，在这个金钱至上、不讲道德、不讲人品的时代，已经变成了愚蠢可笑。我知道离婚是背离传统道德标准的，是变异的，不想走这个错路，跟他讲。过去都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不能离婚。他听不进去，一次次催我办理离婚手续。当时我母亲因为我的婚姻问题非常伤心，内心压力很大，身体病重。我去外地照顾母亲，本身已是心力交瘁，他还一遍遍电话催我离婚，对我母亲的病情不闻不问，不管不顾。而过去母亲对待他一直是非常好的，这真是雪上加霜。随后他把我告上了法庭，还花了3000元钱聘请一个律师，起诉状里面写的什么夫妻不和、毫无感情等等许多抹黑我和歪曲事实的话。我伤心难过至极。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传统观念比较强，把家庭婚姻看得是很重的，失去这些就好像失去了一切。当初选择与他结婚也是看中了他的人品，他家在农村，经济条件也不好，而我是出生在城市，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是人羡慕的对象。我当时是看不上他的，只是周围人说他心眼好，才同意和他结婚的。跟他结婚时脱去婚纱，我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能穿出去。就是这个人今天坐在这里控告我，逼我离婚，而且是在我因为信仰屡次被迫害的失去一切的情况下跟我打官司。我的心啊，伤痛欲绝。无奈与其达成调解协议，儿子由他抚养，房子卖掉各分一半， 十多年的工资积蓄一直是他把持着，他只给了我10000元，我没有去追究。揪心、压抑、苦闷，我面黄肌瘦，不愿意出门，不想见到任何人。但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从内心我怨恨不起来，只是一味的自责，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好，没有维护好这个家。一年后，最疼爱我的母亲在痛苦中去世了，永远的离开了我。又一次人生中巨大的痛苦袭击了我。第二部分，心灵的重创。离婚后，其实儿子一直是我带着的，他愿意跟我在一起。2013年，我因为修炼大法，再一次被绑架。当时只有儿子跟我在家，家门被一群警察撬开，儿子不知何时跑到厨房拿来一把菜刀，想要跟警察拼命。那时他还是个小学生啊，也没跟人打过仗，他又气又恨又无能为力。我看到后赶紧劝孩子不要做傻事，可是这个场面已经给年幼的儿子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一群气势汹汹的警察闯入了这个昔日温暖的家，眼睁睁看到自己最亲的妈妈被人带走，看到警察在家里乱翻乱扔乱拿，他怒火中烧。在我被带走后，他又被两个警察开车送到市公安局。后来他跟我说，他充满怨恨愤怒，他坐在后排座位上想着一刀一个杀掉他俩，书包里面有刀。他说，而且我的年龄可以不负刑事责任。在监狱的黑窝里面，我一方面承受着没有人格尊严的非人对待，一方面用我强大的精神信仰支撑着我的生命，同时我惦记着儿子。想到他正在经历人生的转折点，从初中到高中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最关键时期，会遇到很多人生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沟通，心结如果不能解开，会造成性格的扭曲，看问题的偏激。可惜我身陷囹圄，无能为力。第三部分，怨怒的坚冰。我冤狱期满出来后，有一天约好与儿子见面，快5年了，一直没有见到过他。关押期间，他爸爸是不叫他去看我的。我站在车站，注视着每一个朝我走来的人，猜想着这个是不是我的儿子，那个是不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走过去了，哦，不是，这个不是，都不是。他长成什么样了呢？忽然一个人向我走来，1米8的大个子，还很粗壮，面目表情冷漠，陌生，不认识，可是直觉又叫我明白，就是他。妈，我的眼泪一下子就跑出来了，眼睛模糊了，更无法分辨他了。一切就像我担心的那样，孩子心里是压抑的，对人是无善意的。在爸爸家里，跟爸爸和阿姨是对抗的情绪，嘴上不说什么，行为举止都是不友善的。在学校里跟同学也是斗的心态，自己一定要占领上风，爸爸很少跟他谈心交流。赶上过腊八，我煮了腊八粥送到他学校，想叫孩子感受到温暖，因为不到周末不叫学生出门。他隔着大门接过吃的，转身就回去了，面无表情。昔日欢乐活泼的儿子不见了，心灵受到的伤害，多年的压抑，使其面对丰富繁杂的社会，只会使用这一副面孔，他都不会笑了。我流泪了，孩子多可怜啊，这些年他是怎样过来的啊。孩子半个月来我这里一回，下午待半天就去上学，他要住校的。我摆正与儿子的关系，既是母亲给他关心，又是朋友，坦诚平等。我不要求他什么，对我冷热我都不放心上。令我最为欣喜的是，他一直坚信大法是好的，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看书学法，只是学得很少，加上没有交流的环境，对法理解很有局限。他更多的时间是打游戏、看网络小说，造成他好斗、恶恨和暴力的心理倾向很强。 他每次来，我们一边吃着好吃的饭菜，一边轻松地交谈。我说，在家里尽量帮着阿姨干点家务，对爸爸要好。他养你这么多年也很不容易的。他说，那是他应该的。在孩子心里，他知道妈妈是好人，大法是正的，抓走妈妈的那些警察是坏的。爸爸和阿姨这样对待妈妈，那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第四部分，大法驱恶扬善。我体谅孩子的心情，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我都不急于改变他，一点不强求，缓和下来以后再说。他来到我这里，都会体会到轻松的气氛，坦荡真诚的心灵的沟通。孩子心中有大法，提到大法，我们总是有共同的语言。我说，咱们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啊，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那些警察也是被利用的，他们做不好的事情，等待他们的是悲惨的结局。我们的伤痛是一时的，而他们的悲惨是永久的。他们因为不信神，干坏事不计后果，只顾眼前利益，不久就会被淘汰的。走到那一步，多可怜呐！儿子知道这是大法中的法理，他尊重大法，不再反驳。我和儿子谈到许许多多我遇到的事情是怎么去衡量啊，儿子也渐渐地跟我说起他所遇到的事情，他的处理方法。我们畅所欲言，无话不谈。孩子逐渐地从半个月来一次到一周来一次了，从只待半天到一早晨就来，待上一整天。大法驱逐了孩子心中的恶念，他善良的本性渐渐复苏，眼神变善了。脸上有了笑容，每个细胞都变得祥和了。有一天，孩子来时，带来一把蒙古尖刀，20多厘米长。我一看，头皮发麻，不寒而栗，这是凶器啊。他说，这是我以前买的，用来防身的，现在我不需要它了，想把它卖掉。同学本来答应买了，又反悔不买了，可能是师傅不叫卖吧，谁用它去伤人都不好。给你保管吧，我不再需要它了。第五部分，重塑新生。我很感动，儿子内心真正的强大了，他不再需要人中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了，因为他心中已经没有了敌人，没有了能伤害他的人，他的心中都是需要他去关心的人，这是善的力量啊。善是宇宙的特性之一，符合宇宙的特性，那个力量就来自于宇宙，那是威力无穷的，是真正的强大。人生特殊的经历也铸就了孩子很强的毅力，他自律性很强，他要是认准的事情就会去坚持。他自己要求自己多学大法，每天坚持学法，主动戒掉了打游戏看小说的坏习惯，这是要有很强的意志力的，他做到了。他说，师父叫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是学生你就把学习搞好，那我就得学习好。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出自师父的经文《加拿大法会讲法》。是学生你就把学习搞好，出自师父的经文《休斯顿法会讲法》。他在学校多次考试中都是前几名的成绩，高考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儿子在大学期间一直要求自己每天坚持学法，不松懈，而且与爸爸和阿姨的关系越来越好，能够主动关心他们，经常给他们买一些他们喜欢吃的食品和生活中需要的物品。阿姨的父母也非常喜欢跟儿子唠嗑，感受到小孩子的谈吐不凡。第六部分，感慨。在媒体中，我经常看到一些成长起来的大法小弟子，他们许多都经历了像我的孩子这样的曲折人生，家庭破裂，失去亲人， 面对暴力，经历世态炎凉，走到今天，他们依然坚持着他们的信仰，他们脸上流露出的是微笑。我知道那微笑是经历了怎样的历练，在风雨严寒的考验中铸就而成。那微笑透着坚毅，透着真诚，像那雪后的梅花，像那傲雪的青松，无比的尊贵，无比的高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惯常人士引出的懊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5号。我是一名退休女教师，今年57岁，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虽然走入大法修炼10多年了，但是常人的执着心还存留不少，尤其是本以为看得很淡的情，近日突然浓重起来，以致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通过学法实修柳暗花明。第一部分，看小视频惹起的麻烦。自从去年8月份丈夫换了新手机之后，丈夫只听法不练功，我随丈夫看起了手机里的小视频，有时乐此不疲。因为我俩都不上班，晚饭吃得比较早，发完6点正念就开始看手机，这一看不要紧，随随便便一个小时或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本想上网浏览一下同修的交流文章，也懒得动了，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随之发正念，心也不清静，脑子里总是往外翻看到的东西，夜晚12点发正念基本起不来，学法也感觉只浮在表面，而没有完全学到心里，每天就像应付差事完成任务，练功更是2天打鱼3天晒网。闹钟把我吵醒后，感觉浑身不舒服，不想起床，关上再睡，知道自己不对，但没有紧迫感，就这么往下滑着。有一天早上醒来脖子疼，不能随意转动，刷牙漱口都很费劲儿，我还不悟，认为是落枕，仍旧看视频，甚至丈夫睡了，我还拿过手机接着看。后来左胳膊一抬，肩膀就疼，不能往后上抬，进而手腕开始疼，再到手指。有一次突然疼得手里拿的东西都掉了，一段时间收敛了许多，每天坚持学法，状态才好一些。然而好了伤疤忘了疼，没过多久这个执着又起来了。与同修交流，知道自己应该向内找，现在常人形势这么紧急，正法进程都到这份上了，我却紧张不起来，还向往常人的美好生活，与精进的同修相比真是惭愧。因为怕心，想真相有一点点进展，就想着手机消遣一下，这不是安逸心在作祟吗？早上醒来时这儿疼那儿酸，不是懒惰心在干扰吗？这不都是师父点化我吗？我意识到实修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惯常人士引出的懊恼。最近几年，同事朋友的孩子都陆陆续续的结婚成家，并且有了第三代，自己的女儿没有修炼法轮功，也老大不小了。我曾想，大法弟子的孩子都有师父在管着，孩子的婚姻大事顺其自然，儿孙自有儿孙福，就把这颗心放下了。谁知今年中国新年前，女儿从外地回来，去母亲家吃饭，期间母亲提起给女儿介绍男朋友的事，我一听那男孩的情况，打心眼里不乐意，心里一急，跟母亲争执起来，饭也没吃好。后来几次去都发生类似情况，我又没向内找，总觉得自己说的在理，是为女儿着想，心里不静，学法也学不进去，功也不练了，整天忙于家务，混同于常人，直至口舌生疮，咽喉肿痛。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舒舒服服的在那练功，哪有那种事啊？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 冷静下来，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得向内找。我首先认识到了一颗隐藏很深的虚荣心。女儿在亲朋好友的孩子中算是佼佼者，人家的孩子能找清华的博士或大学教授的孩子，我女儿也不能太差，最起码得和我们家相仿，这样我才能够在众人面前脸上有光。其次还有很强的攀比心，由此生出的怨恨心、争斗心，说话语气不善，这是党文化的表现。还有许多人心、执着和欲望需要在法中归正。第三部分，对女儿的情招来的困魔。我年轻时身体虚弱，再加上繁重的教学工作，使我无法做到像有些家长那样对孩子无微不至、悉心照顾，而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尽量让他自己做。这样一来，孩子从小就自理能力强，时间长了，许多事都不找我，自己默默去做了，所以几乎没让我操心，我也乐得清闲。以前每次孩子回来休假都是吃喝玩乐，我还有点烦，希望他早些回去上班。这两年由于疫情，有时需要居家办公，我才看到孩子工作的不易，感受到如今年轻人的压力，一种伤感油然而生。今年孩子走后，我难过了好几天，从未有过的那种滋味在心头缠绕，有时想到孩子孤身一人在外打拼，甚至落泪。一向很少动情的我一下子多愁善感起来，影响了学法练功，一拿起书就犯困，发正念迷糊，打坐时能睡过去，有时一晚能睡八九个小时。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师父叫我们修好自己，助世救人，我却陷在情中不能自拔，这是修炼人的状态吗？这不是旧势力想要的吗？我清醒了，告诫自己不许困魔阻碍我，我要铲除它。神奇的是，第二天闹钟未响，我就醒了，浑身轻松。起床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神清气爽，太好了。我悟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在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有限时间里，我要听师父的话，同化大法，尽力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想念师父，珍惜圣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5日。在中共邪党对大法的迫害之初，自己是上班族，我修炼法轮大法，单位的同事都知道，而且看到修炼后我的变化，同事们都很认同修炼后我变好了。可是邪党发动对大法的迫害，在中国大陆，法轮大法没有了平和的修炼环境，不但如此，每天真的是提心吊胆的。那时我上班得坐通勤车，由于自己多次在单位被公安人员直接带走，这些经历使我每次上班都很害怕，于是就在心里不断地背师父的法，直到安全地坐上车。随着车开动了，自己好像暂时摆脱了困境，心松弛下来了，随之又担心下班的安全，就这样度日如年地熬着。一天在单位，我坐床上望着窗外的天空，内心想念师父的感觉像奔涌的浪潮，不断地向上涌，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小孩，找不到家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了很多话，这时泪流满面的我仿佛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看着我。师父的慈悲弟子感受到了，我好像一下从谷底被师父拔上来了。刚才还不知所措的我瞬间有了正念，就像是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家，感受自己有师父保护了。一晃过去20多年了，可是当时的感受还历历在目。在这20多年的日日月月，我们全家承蒙师父的慈悲保护走过来了， 想念师父的心是经常的状态，尤其在困境时，在无助时，更加想念师父。修炼人的路是不同的，中国大陆的同修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海外大法弟子与大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相互圆融，相互补充，人间就是一个大舞台。这场历史大戏太大太大了，内涵太深奥了，在人中修炼的我们可能领悟不到这背后的因素，可是有一点大法弟子都知道，那就是我们有幸能与师父在一起，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将永远被后人传颂。有师父是多么幸福的事，修炼二十多年了，我一直是凭着师父的法一点一点悟上来的，此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以法为师，是师父的法把弟子领出了迷茫，是师父的慈悲让我能遇事找自己考虑他人，是师父的威德让我冲破了一层又一层人的外壳。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其实那个时候也不孤立，有神在，有师父的法身，有功在，也有你们修好的一面在。看到师父这段讲法，我内心感受到作为大法弟子有慈悲师父的保护多么幸福，师父就在弟子身边，可是人的壳不褪去，神念就受阻，无论你身在何方，大法无处不在，所以以法为师，信师信法，就是我们能否返回家园的根本保障。谈到信，可能大法弟子都想自己是信师信法的，可是真正的信不是停留在字面上感性上，因为大法造就了我们，师父正法就是归正宇宙中一切不正的变异因素。我的体悟是，师父就要大法弟子的纯净程度，越纯净离宇宙特性越近，越纯净越接近回家的路。师父传的法轮大法是衡量一切生命的标准，可是当我们觉得是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时，可能我们的思想是不纯的，因为有没有修去的人心和一些察觉不到的变异观念，这些不好的物质会掺杂在里面。可是我们又是人这个主体在修，所以你所遇到的一切都在检验你是否真的是信师信法，是不是你的感情占上风，还是你被观念抢了风头。如果你没有把师父把大法放在第一位，遇事没有用大法去衡量，此时的你是不纯的，也是不相信师父不相信大法的。一个生命选择什么是自己说了算，因为宇宙中有善有恶，有师父造就的新宇宙，又要在正法中归正或者解体的旧宇宙，有无私无我的新宇宙的特性，也存留着旧宇宙为私为我的变异因素。大法弟子每个人的天体宇宙世界的芸芸众生，他们也存有旧宇宙的变异因素，这不纯的生命体也是你身体不同空间的一部分。在注视正法注视救人的历程中，慈悲的师父给予弟子太多太多了，每个真修的大法弟子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受到，随着修炼不断突破层次，越往上法对众生要求的越严格，因为你的纯净度得真正的符合大法的标准。历经千万年的轮回才有此圣缘，所以我们一定珍惜和师父在一起的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收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9日。昨天晚上梦里看到的事情非常真实，虽然不能破谜，具体细节有些模糊，但是无比的真实。醒了之后，
几乎吓到流泪和颤抖。我不是一个胆子小的人，无论处事或者在我的工作职位上，我都不是属于胆子小的那一类。之所以被吓到这样，确实是看得清楚，而且是师尊的点化。我赶紧写出来，希望还走在歧途上的同修赶紧赶紧抓紧时间弥补，并且精进起来。整个景象印证了师尊的一句法。师尊在新经文理性中讲道，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原来看到师父的这句话，觉得自己属于不精进，但是不属于走极端的，或者心理上找理由，寻思以后再抓抓紧，能赶上的。于是自己半年看不完一本转法轮，半年内完不成一次抱轮。从上大学以及大学毕业后，做了种种的不符合大法的事，接触社会的五花八门，自己以为能打擦边球，没有关系。现在看来大错特错，后悔呀。可能很多年轻的大法弟子都有同样的错误想法。梦中看见记录我们行为的神，而且记录得非常仔细，并不是你觉得重要不重要的会遗漏之类的，是一定不会漏的。昨天晚上梦境中看到的就是这类的做记录的神，而且目前在紧急的收人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用收人这么个词，这是梦里给的。看到很多的我们的同修，而且是不精进的，甚至犯过大错特错的，一直没有弥补和精进起来的等等，在收这类的人。里面的座位紧凑，一个挨着一个，像牙齿一样紧凑。看到已经收过去两三排的人了，有一个刚被收过去，头发稀疏，额头的头发有点齐，有点短。看到这个景象，我着急地说了句，快救救他啊。那个记录神说，救不了了。然后给我看怎么收他的一个景象，提前一天就把那人的元神收过来了。第二天让他在开车的时候出了个车祸，这样那个人的元神就被带到像牙齿一样密密麻麻的座位上坐下了。当我还处在着急想救人的感觉中，接下来又一幕惊到我了，是我的非常亲的亲人同修，感觉好像很快会轮到他了。然后记录神给了我一页记录我的亲人的紧急需要他归正弥补的错误，一共六条，些许的文字，很多省略号，很多需要误的，记录神可能是怕破迷。我看到的些许文字告诉了我的亲人同修，他一下子就知道大概情况了，马上要去弥补归正。在亲人同修的那页纸上的第六条，大概意思是阴天下雨。我问亲人同修那时候在干啥，他说在睡觉。天哪，原来现在的时间，尤其是留给大法弟子的时间，无比的珍贵，应该用来精进修行，做应该做的事啊，否则都算在大过错里面了。算在需要紧急改错里面了。作为一个不胆小的人来说，一下醒来，吓到哆嗦，眼泪默默地流。一看时间，正好凌晨的3:20，然后用一分钟给亲人同修打去电话。放下手机，马上我开始了全球同步练功时间。已经小半年没抱轮了，没赶上全球时间了。最后总结，原来我们的师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啊。再就是年轻的大法弟子容易在一些方面犯错，警醒吧，不要再浪费师父给我们延长来的时间了。 这天在上班的路上，突然不想听常人的相声了，也不抢行了，却非常想听《谢谢你》那首常人小朋友中广泛流传的音乐，内心深处感到无比的想感谢这么伟大的师尊，他告诉我们的做人的道理，以及很多的看不见的事情，其实都是真实的。何时感恩？有悟的不对的地方，希望慈悲指正，再次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期刊对救人作用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9日。我得法晚，但也修炼大法十多年了，我经常是面对面讲真相，在接触到的明真相的人中，我发现真相期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给他们三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缘人通过看真相期刊后，再给他讲三退容易多了。一遇到这样的人，你给他讲真相，他会告诉你，通过看真相册子了解很多真相，很相信看到的真相，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更加认清了中共的邪恶。这几年的疫情期间，我们没放松讲真相救人，稍有解封，我就赶紧出去讲真相。一次，在一个常有人聚集乘凉或聊天的地方，有长条凳，常常有人坐着。我向一位老人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刚一搭上话茬，老人悄悄对我说，我已经85岁了，迫害之前学过法轮功，由于害怕不敢学了，书也没了，但他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就跟他讲，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是在诬陷法轮功，疫情是冲共产党来的。我正在讲着，走过来一个人，手里拎着刚买的菜，听着我俩说的话，就在我身边的这一侧坐了下来，把菜放下。听着听着，他就插话了，大骂邪党贪污腐败，没干好事。说到天安门自焚，他说，那雪碧瓶在两腿中间都烧不坏，一看就是造假。人家法轮功祛病健身多好，共产党搞腐败，太坏了，净干没用的。我一看，这是个明白真相的人呀，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说得很投缘。可能声音就有点大了，老人家一看就站起身要走了。我赶紧站起来，小声对老人说，您再学法轮功吧，没书我可以借您，现在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说不上哪天邪党就倒台了，您三退了吗？老人说，我家邻居有学的，已经给我做过三退了，回家跟他借书看就行。我转过身，看这位买菜的还在，有60多岁的样子。我称呼他，大哥，您三退没？他说，法轮功学员给我讲真相退了，他们给起的化名我不喜欢，你给我用真名退吧。我说，那好吧，您叫啥名？他的名字还挺蹊跷的，把他的名字写在我手上了，他说总能看到门边上贴着小册子，就拿回家看，看到别人家门上有，我也拿回家看。他说从前他是村干部，还看过9评书，他对小册子里的故事记住不少。他还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有一次我溜达，看见一个妇女站在桥上，对过往的人面对面发明会真相台历，我提醒他别站着发，一边走一边发安全。他说，我也想看看法轮功的书，也想练功，不知道能不能借着书。我听他说的挺诚恳的，真是个有缘人，就说， 我能借给你法轮功的书看，明天在某超市门口等我吧。他说，好的，再见。第二天，我给他送去了大法书。过了四五天，我又送给他师父教功录像碟，让他照着学。他连忙问我，你给我退了没？我说，你放心吧，给你退了。后来大哥把大法书和师父教功录像碟还给我，就在大街上给我比划着练功动作，我看基本都挺好的，又送给他师父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他收下了。他说，早晨我也三点起来练功。我告诉他要坚持。又过了些天，我路过一个大楼，正遇到这位大哥和他的一位朋友坐在楼下乘凉。大哥让我给他朋友讲真相，我刚略过一丝顾虑，大哥开口说，没事，讲吧，你是我朋友，他也是我朋友，看着我的面子上，他也不会举报你的。我心里求着师父，发着正念走上前说，我是学法轮功的，只是做好人，更好的人。那位朋友赶紧说，一看你就是个有境界的人，法轮功的资料我很喜欢看，早晨出门看见门边上贴着资料，拿下来先放回屋里，出去办事一天挺忙的，等下雨阴天不能出门，就在家看资料。这时我打消了开始的顾虑，那是以貌取人。听了这一番话，也不觉得他面不善了，感觉他很憨厚，很憨厚的。我问他，有人给你三退吗？他说，没有。他是党员，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我送给他一个真相 TF 存储卡，里面有很多真相。我教会他怎样用手机播放。他说也想看法轮功的书。第二天，我也把大法书借给他看了。他看完后又还给我了。他说，这书挺好的，也就是让人做好人，也不像电视上说的。这是位退休教师，我也送给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那段时间，我遇到过他们多次。他女儿看到他爸爸用手机看真相，就说，爸，你用手机看着累，用电视看，我知道法轮功好。就帮他爸爸把真相接到电视上看。他女儿在市里某银行上班，他让我给他大女儿都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给小女儿退了队。我告诉他要他们同意才行，还送给他女儿一个车上真相小挂件。再后来，这位朋友又把他妻子也领来听真相，让我给他三退了。我为世人明真相而高兴。我觉得这些明白真相的人，大多都是通过看明慧真相册子受益的。在整体配合中，每一个环节都是很重要的。大法弟子都在默默地相互配合，讲真相救人。明慧真相册子种类多样，内容丰富，比我们讲得详细，又有着神传文化的内涵，也能引领世人走回传统路，还给有缘人得法奠定基础。但愿世人都能明白真相，得到救度，世人也无比感恩法轮功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传小道消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1日。因为中共一贯欺骗民众，说一套做一套，官方的消息几乎没有真话，而且前面刚发布的消息后面马上就变，所以老百姓很难知道真相。但中国社会也是人情社会， 歇党官员毕竟也有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也有亲朋好友、同学战友。所以涉及到一些切身利益的事，就会告诉亲朋好友。这些内部传出来的消息往往都是真的。老百姓为了不上当、少上当，习惯了打听所谓的内部小道消息。小道消息已经成了一项资源，谁消息灵通，谁就是能人，就是众人追捧的对象。同时，小道消息也发展成了一种社交手段。我有什么消息，立刻告诉你，说明我把你当成自己人。你有什么好事，可别忘了我。所以，一旦有小道消息出现，人人都热衷传播。在各地疫情封城之前，几乎都有小道消息出现，各大超市和菜场一抢而空，邪党政府一再出来辟谣。可是事实就是，谁听信了邪党，谁就挨饿。所谓的小道消息，在中共邪党的变态统治下，在老百姓长期被骗的经验中，建立起了非常稳固的信誉。在邪党社会中，上至政府官员、专家教授，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都爱打探消息，因为谁先获得信息，谁就掌握了先机。所以无论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先知道了再说。传播小道消息是邪党社会中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典型的党文化造成的。师父在讲法中也专门提到这个现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的人传些小道消息，他传他，他传他，津津乐道地在那儿讲，好像他消息灵通。我们这么多学员都没有他明白，别人没有他知道的多，他已经形成自然了，可能是不自觉的。他在潜意识中就是有这么一种显示心理，不然传这些小道消息干什么呀？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这个党文化环境中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因为没有和正常社会的比较，所以不容易看清楚，往往意识不到危害性。这方面的表现是，有的同修爱打听谁是搞技术的同修，谁家是资料点，谁家是学法点，知道了以后不修口，到处说。有的造成同修暴露被迫害，有的造成了资料点的损失。爱看动态网上的常人新闻，其实也是这种心理的表现，想看一些国内看不到的消息。这些新闻在国外是公开的，可是国内看不到，对不会破网的国内民众来说也是小道消息，所以也可以到处讲讲，显示自己。但是从大陆到了海外的同修，如果不能纠正在国内养成的党文化习气，会把这种变异文化输出到海外正常社会，给那里的人们造成困扰，造成负面影响。并且作为大法弟子，你热衷于打听消息，善于传小道消息，是出于不相信公开发表出来的大法经文经书呢，还是出于显示自己有资源、有人脉、强者、能人，或者想走捷径，不劳而获，不修而得？即使从大陆到海外的大法弟子有一个优势，就是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比较中更容易发现自身党文化的因素，但前提是必须真正的修自己，真正的想改变。九评共产党中写道，党文化是共产党邪教组织所需要的存在环境，在思想上清除党文化和共产邪教的烙印，也即清除思想上的党附体，可能要比清除行政机构中的党附体困难得多，但却是真正清除共产邪教的根本方法。所以党文化严重干扰着大法弟子的修炼，认清党文化的表现，在思想中彻底清除党文化的毒素，已是当务之急。 以上观点皆为个人认识，有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批评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